今天分享神的信息啊，这个信息我准备了啊一阵，我觉得这是信息对教会对我们都有帮助啊。当然准备这个信息有的很多压力，因为我就在其中必须要面对一些问题。这个信息不只是对着这教会弟兄姊妹讲的，也是对我自己讲的啊。但愿真的话神的话语出来不会反悔，这是在我们面前有帮助我们。对，我想这段时间对 Detroit 的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很大的重担啊。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存着喜乐的心来面对每天的日子的话，我相信你的信心是很大的哈。特别是在这样的经济不景气这样的冲击下，每天我们过的生活都好像有很多压力，所以我今天会分享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。其实我们所面临的压力不仅是经济的压力，不仅是金融的风暴啊，当然我们会生活里面会经过许多的风浪啊，大大小小的风浪，比如说你的失业啊，你的家人的过世，突然的过世，或者是一些不幸的遭遇，或者你突然发觉你身上有病，那都是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风浪。那这些风浪都会带给我们许多的冲击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还生命里面有一些忧虑啊，我们会忧虑天会不会塌下来，我们会忧虑我们的工作啊还会不会再有啊，我们会忧虑我们的儿女会不会结婚，我们会忧虑我们下一顿饭有没有得吃啊，这是我的忧虑啊。那我们忧虑很多啊，怎么办呢？我们的生活里面有许多劳苦啊，特别是在亚当犯罪以后，神给我们人类的一个使命就是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。那我就接受了这句话，我说每天愿意汗流满面啊才能糊口啊，这是亚当给我们的后果。那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，我发觉这段时间啊，很多工作很多做事的人战战兢兢，真的是每天都工作超过你8小时，有些人甚至工作到60个小时一个礼拜，非常辛苦。所以你看到我们每次在看到谈话的时候，都是觉得都有那种愁苦在。还有，我觉得人会遭遇到一些很不平安的事情，是欲望啊。我当时想到这个欲望的时候，我想了一下，哎，人有很多欲望会让你很不平安，很不稳定啊。为什么呢？啊，比如说钱财的欲望，我也喜欢坐在那个超级市场那边看着人家买东西，我自己不会买啊。我喜欢坐在那边看。我以前我记得年轻的时候，我在一个就像上海滩那种最热闹的环境里面，我就坐到那个超级市场门口，我就看这些买东西的人的表情啊，那是一大享受。看他们那么多人互相转来穿来穿去，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看，全部都是对着那些物品在看，价钱在看，好像在拼命一样。这是一种欲望的一种不满足。那我记得我们前几年这个 Detroit 引进这个餐厅引进 buffet 啊，你们还不记得那个？自从那个有那个自助餐以后，哎呦，那段时间真是欲望无穷啊！每次周末就是想到餐厅去吃 buffet， 各种菜都吃。那吃了几年以后，发觉啊有一些副作用产生，后来我们就停止了这样的欲望啊，就是。那我们有很多欲望啊，我记得前几个礼拜我们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啊，有一些弟兄就在分享，我们在分享那个教养儿女的问题。那有些弟兄姊妹就分享说，为什么我们对小孩子的要求这么高？原来是我们以前在我们的经验里面，我们对自己要求很高啊，我们拼命，我们觉得我们都要考第一，我们只有在成绩上能够表现出了我们都跟别人的不一样，所以我们都很拼命过来的。所以当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希望儿女都是考第一啊，就很辛苦的每天在那边增进。所以当我们在谈圣经的时候，谈怎么样教养你儿女的时候，我们就发觉我们的知识真的很浅薄，我们不晓得神怎么样教我们来教导儿女。我们好像常常用一些 自己的欲望啊，自己的期望来对我们的儿女。我就常常想说，如果说儿女长大的时候，他像我们这样查经班，然后我们是老人组合坐在旁边听他们在讲，他们就说我父母当时怎么样，我父母当时怎么样，那你听的时候你的感受，他说我为什么这样痛苦，因为我的原生家庭，哎呀，原生家庭就是我啊。你会不会觉得很后悔，会不会 很出冷汗，那种感觉。所以现在还有机会啊，我们知道教养儿女就想着说，将来我们父母怎么儿女怎么样谈我们的时候，你就好好的对儿女好一点哈。就是我们的欲望常常会让我们很多不安，很多风浪，很多不平。我觉得还有一样是我们的罪啊，罪常常控制我们的一生，让我们生活里面很不安啊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啊，基督徒特别是，当然基督徒有罪的控告是好的，表示圣灵在你心中就警告你。啊，电视少看一点啊，吃饭不要吃太多啊，不要吃白的，吃黑的啊，就是买东西稍微节制一点，先感谢赞美主啊，先在神面前好好省察自己，然后再去买东西会比较好一点。罪的常，神提醒我们把圣灵放在我们心中里面，常常来提醒我们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的罪的控告比超过圣灵的控告更多。因为我们都希望好嘛，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好，所以在神面前我们就希望我们是无罪的。怎么可能，你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都是让我们很容易犯罪的。我就记得罪的控诉最惨的就是马丁路德他一些经历。他当时他们那个时候是修道院，修道院里面有很严谨的在神面前的敬虔和对付，他们生活绝对圣洁，所以当他有一点邪念进来的时候，他就要在神面前祷告一天，把这个事情对付。如果祷告不够的话，他们要鞭打自己去处罚自己，让自己能够完全的脱离这样世界的缠累。那这是一个罪的控诉。那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里面，我们也常常会碰到罪的控诉啊，常常觉得我不行，我不怎么样。那这种控诉对我们那样压力非常的大。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碰到一些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交通的时候，我们每次祷告，他就说主啊赦免我的罪，主啊赦免我的罪，从头到尾都在赦免他的罪。我说神已经赦免你了，他说不行啊，我还要祷告说神赦免我的罪。我觉得他生活是很苦的，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这样子在罪里面打滚的话，我觉得是很辛苦的。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子的。所以当我们在生活里面，我们碰到风浪，我们碰到我们的忧虑，我们碰到我们的劳苦，碰到许多的欲望，碰到罪的控诉的话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个安息，在神面前的安息啊。当神的安息一进来以后，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啊。这个生活不是很好吗？你生活里面不要太多愁苦，不要太多忧虑啊，风浪都会有，但是你不要跟着这样起伏。你记得耶稣在门徒在船上大风来的时候，门徒怎么样努力划桨摇啊，那耶稣在那边睡觉，耶稣在那边安息，但是门徒很紧张。后来门徒就把耶稣叫醒，耶稣又把斥责风浪就停住了。神有力量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题目，叫做安息这个题目哈。那这个题目我在发明成小组里面，我们在一头查经的时候有查到这个题目。那我觉得这个题目对我来讲影响非常大，所以我今天愿意用这个题目来跟弟兄姊妹分享。发明成组是一个非常好的组，有两位长老在那边，所以我在那边，我参加礼拜五有时候去他们那个小组，我是最享受的，不只是跟他们一起查经，而且最享受的是我在那边年纪不是太大感谢神啊，在那边可以回到小孩子的样式我们低头也是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把一些事实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经过风浪，经过我们生命的一些能够让我们搅扰我们信仰的事情。我知道你眷顾我们，你爱我们，你照顾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个细节。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要跌倒的时候，你就搀扶，你就拉拔我们。所以说今天早上我但愿真的把这样的时间献给你，弟兄姊妹的心也献给在天上的神，求你赐下你的话语，赐下你的安慰，和赐下你的鼓励，和赐下你的真理，在我们心中能解开，让我们能够存着感谢的心，存着赞美的心，存着歌唱的心，来度过每天的日子。我们谢谢主，带领我们得胜，我们赞美你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 OK， 讲到安息啊，我们在查希伯来书的时候，我觉得希伯来书第四章是讲到最多安息的事。那我们一起来练，如果你 看得到的话，我们一起来练这个，从第一节我们练到第十一节啊，请。那这个地方你看到经文里面许多的讲到安息的哈，一开始他是讲到说啊，我们基督徒是有应许进入安息的，有进入安息的应许，神答应我们要进入这个安息。但是呢，他这边说到有些人会赶不上啊，因为福音传给我们，现在传给他们，他们就是犹太人，传给犹太人啊，但是所听见的道与犹太人他们不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所跟所听见的道调和啊。然后第三节他是说，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了安息，所以进入安息是有可以相信就可以进入的。那什么叫安息？他这边讲到一个，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。论到第七日，有一处说，那第七日神就歇了他的一切的功。那这个地方就讲到安息，等一下我们会提到。那最后十一节，他说，因为这边是讲到说什么怎么样进入安息？他说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叫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啊。讲到说什么叫做安息，进入安息就是要把自己的功，自己做的功歇下来，像神创造歇的功一样。所以我们务必啊竭力进入安息，免得有人学到他不从的样，不信从的样式跌倒了。所以安息是要竭力进去的，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说法哈。安息应该是要停下来，但是要竭力，就是要努力，要努力进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啊。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。那我们讲到说什么叫安息，我觉得安息就刚刚我们讲的神创造之功，那是一个安息啊。这是在希伯来书刚刚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，他说其实创造之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。论到第七日，有一处说，那第七日神就歇了一切的功。那这个地方神就讲到创造的时候，一开始讲到安息，第一句话就要说神的第七日他就歇了的功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安息的意思就是讲到说神的创造，他的六天创造啊，就是记得在创世纪第二章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啊，神花了六天的时间造了天地，造了光和暗啊，造了万物植物，造了动物，也造了人。当神造完了以后，他说天地的万物都造齐了，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了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。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个日子里面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所以他就安息了。那这是神的安息。我们看，从神的创造，神的努力，然后他把一切都完成了，完成了以后他又觉得这是甚好，他看了每一样东西他所创造的都是好的啊，然后他就歇了，他就休息了。歇了以后，他还不仅是歇了以后，他还赐福有一天叫做第七日，把这个第七日当作圣日，然后他就进到他的安息。所以这是神整个是安息。当神努力做完六天的工作，他做完了到一个段落，他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完美的，然后他就把自己歇下来，他就然后赐福在这个安息的里面，然后他就安息了。 安息是一个工作完了以后的一个休息。如果说你没有工作的话，你从来没有做错事的话，或者是你想做没有做的话，你可以安息吗？不能，对不对？你一定担心来担心去，挂来挂去，半夜突然醒来说，哎呀我没有做完啊。我们常常有时候做梦，读书读多了，你常常有做梦说，哎呀我考试没准备啊，那是做梦了。但是我们常常会处在那种没有安息里面，但是神的整个一切的工作，他的安息就表示所有东西都结束了，他的完成，他是很好，然后他歇下来，他有祝福，那这是神的安息。当神享受这个安息以后，他就觉得啊，这是我读圣经自己的体会哈，就是他就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安息的滋味实在是太好了，他要分享给我们人类，所以他就把安息赐下来。我们家那个，我们房子住了三四年，我都没有去整理。那去年我突然心血来潮想整理一下，我们就去年做了，我就把那房子的旁边哈、我做了一个那个 sidewalk， 然后种了一些花。那我们家是从来不种花的哈，因为我们从我跟我太太从结婚到现在，从来没有养活一对花的哈，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尝试，我们就想在那边种花。那我就从七月份要做，我大概三月份就开始在准备，在计划，在画图。然后我有跟我们对面的那个园艺专家哈，我们就一起联络去研究。然后到七月份的时候，六月份七月份我就开始在画图，然后找一些 contract， 然后我自己动手，然后自己挖土啊，做好了。当做完以后，你知道那种安息，我第一次享受。第一次享受那种安息，就是我那天那个时候做完以后，就天天我在那个院子里面，我就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就看我所做的东西。这个东西是我计划、心思想的，然后原来是图，现在是在就在那个地方眼前，然后做的是我觉得是甚好，我不想别人觉得是甚好，我觉得是哇，是我做的一个最能够最好的，我就祝福那个地，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安息。我觉得神享受的安息就是一种完成，一种完美，他歇下来，然后他的祝福就在安息里面，神就把他的安息赐下来。为什么？你看旧约里面神把安息日放在十诫里面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十诫里面有安息日？难道神要处罚我们吗？安息日为什么那么严肃的神要来要求我们一定要守安息日？不守安息日就要被石头打，是很严重的罪哈。那安息日其实是一个很享受的，好像我们后来过的就是很拘谨、很小心、很惧怕。我觉得都是弄错了哈。我觉得犹太人他们弄错了这个安息日的意思。神的安息是一种福分，一种恩赐，他要把他的那种享受、那种美好，要把它从天上赐下给我们，要我们享受啊。神说，做了六天的事情，你第七天就应该休息。这是一个神所设定的一个规律。如果说我们觉得说我们要拼命干活，现在有些公司是这样讲，像 Toyota 啊什么，我们不加班，我们就不能够竞争，对不对？那加班，你加班，我公司也加班，他公司也加班，从40个小时变成60个小时，变成80个小时，你知道谁能够加得完吗？他们要为了拼经济拼命加薪加班，没有人休息。你觉得是神的祝福吗？至少对我来讲，我觉得神不一定祝福这样的拼命啊。当然有适当的拼命可以，但是不能。我觉得神设立的一些规矩，安息就是要休息。我觉得神是要赐给我们一个安息啊。如果说你失去这安息，很可惜啊。那我怎么样进入安息呢？我觉得刚刚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章第十节里面讲得很好，他说那进入安息的人是要歇掉自己的功，如同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神歇了他的功，他做完了，他结束了，他在享受。那我觉得我们的人有一个勤奋性，不能讲惰性啊，惰性好像就是不做了。人有一个勤奋性，勤奋性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好好去做，我们停不下来，我们停下来就觉得好像偷懒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今天很多事情不做，你看你太太会不会讲你？绝对讲你。进入安息的，你要歇掉自己的功， 歇掉自己的功，讲起来很容易，其实不容易。所以我今天要分享，我前面主要是讲到神的安息是怎么样的，那后面我要讲的几个点就是很重要的，怎么样进入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息。你做生意你很难能够停下来，因为钱太好赚了，你要拼命赚。你知道说做一些项目，做有时候你真的停不下来。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，我在研究学问，在做研究的时候，有一个感恩节，全校都放假了，只有有些人在办公室做事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那后来我实在就过意不去，我就回家跟我太太说，我就带你出去吃饭。我太太很高兴呢、我们就一起吃饭。吃饭经过我的办公室，我说哎呀，我还有一样东西，我去 check 一下、电脑，看看有没有做出来。做出来我就跟你一起去。我一上电脑，我一看，哎呀，有点错，怎么办？我就啥也不管，我就在那边打开电脑又继续在做。后来做了五分钟以后，一回头一看，我太太不见了。哎呀，我就发觉我得罪了神，也得罪了我太太。歇了自己之功，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今天有事，我们通常讲说信心是一个让我们能够竭力进入安息的。那我觉得这是一种方法。我今天要分享有四种方法，在圣经里面有四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竭力进入那个安息的地方。我用英文这个字，英文安息就是 rest， 叫做休息，要休息，不一定睡觉哈，叫 rest。那我就用四方面来讲，怎么样进入安息。rest，r 就是 return and rest， 归回安息。一就是 enjoy and rest， 就是得享安息。S 就是 scripture and rest， 就是得道安息，神话可以让你享受安息。第四个 T 就是 trust and rest， 相信能够进入到安息。我们这个四个地方来分享。那这个四个地方是有四节经文的，什么叫做归回安息、得享安息、得道安息和信入安息。我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些记下来，对你随时的帮助。那什么叫做归回安息呢？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这是谁讲的话？以赛亚啊，以赛亚先知在犹大国那边讲的话，他的对象是犹大王西西家。那这是有一些典故的哈，记载在以赛亚书第30章第一节到第八节。那当时的局势是这样子的，以色列当时是西西家做王。那当时他做王的时候，以色列已经遭到许多的攻击，那有几个大国在旁边，一个是亚述，亚述在他的东北边，那另外一个大国在埃及，是在他的西南边。这两个大国呢，都对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特别有兴趣，都是虎视眈眈的在看。但是在这个局势的发展以后，以色列呢就慢慢的退缩下来，因为他们得罪了神许多不好的地方，不喜悦的地方，特别是西西家王的父亲亚哈斯王做了许多犯罪得罪神的事情，所以神就让以色列国慢慢削弱下去，然后引入亚述王进来。所以亚述那个时候呢 又非常强盛。那亚述强盛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要打这个以色列王。以色列那有西西家那时候很惧怕，他说怎么办，他就想解决办法，他就找埃及。但是埃及呢却不怀好意，他就在那边观望，看看亚述跟以色列的关系怎么样啊。他其实不是想帮助以色列，他是想并吞以色列，所以他们在那边拉拉扯扯。那在拉扯的时候，神就差了以赛亚跟西西家王说，他说你不要紧张，你的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的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给他这句话。但是以色列民呢，他们不听啊，他们停不下来，他们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要找一个很快的马，我要强力要建立我的军事武力，能够抵挡这个强权。我要找埃及来帮助我来打亚述啊，到时候如果埃及打我呢，我就要找亚述来打埃及。这是他们的想法。但是呢，神跟以赛亚跟他们说，所以当你们要跑得更快的时候， 神就差遣这些外邦这些敌国追赶你们，跑得比你们还快。就是人的方法可以很快，但是别人的方法会比你们更快。那这是神给他们的警告。然后以赛亚又讲了一句话，它很重要。他说：“当你们归回安息的时候，虽主虽用艰难给你们当饼，虽然有困苦给你们当水，但是你们的教师就不再隐藏了。”什么叫教师？就是你们能够给你们指引的，就不再隐藏了。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我们在极乱的时候，我们会找这个解决方法，找那个解决方法，我们拼命在寻找一些可以帮我们度过这段难关的事情。我们用很多人的方法来做，但是神说你们要归回安息， return， return 到哪里？ return 到神面前来。你们安静下来，安静下来，虽然这个环境神给你们艰难当饼，困苦当水，但是神的声音会出来啊，你们的教师就不再隐藏了。平常我们在忙乱的时候，我们听不到那些教师的声音的，但是当我们一安静下来，我们的教师就突然出现了。他突然出现，他讲了什么话？他说：“你或向左，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声音说：‘啊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中。’”我们多少时间，我们走了很多冤枉路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挣扎，我们的奋斗，我们的努力，多少时间我们在走冤枉路？如果今天神的话跟我们讲说，有一条路，你要这样子走才对。这样走是错误，我们当然不会走错误，我们这样是正路。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忙乱的时候，神不会让我们不会听到神跟我们讲说走哪一条路的。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才发觉啊，原来神跟我们讲说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中。所以我们第一个进入安息里面，我们要回到神面前，要归回安息，不要再奔跑，不要再用神的方法去寻求一些解决的方法。当以色列民西西家听了以赛亚的话，他就在神面前安息。过了三年以后，亚述王他们真的打来了，打来了以后，整个以色列民就是回到神面前来跟神寻求，说神请你拯救我们，我们不求别的，我们只有求耶和华来拯救我们。神果真做事，神不要以色列民出一兵一卒，他就一夜之间派了天使天兵，就把整个亚述民一夜之间就打回去了。然后亚述国打回去以后，他们一蹶不振，那个王就当场就死掉了。所以神的作为不是人可以想象的，神的作为不是我们可以去努力去筹划可以做的，神的作为乃是我们停下来听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指引我们走当行的道路。那这是第一个我们都想说安息的。第二个，得享安息。你看我们这很熟，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第三十节，他说烦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，这句话我们很熟，对不对？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这主耶稣亲自对整个人类所做了一个呼喊，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这不只是对着当时的犹太人讲的，他乃是对我们普世的人，所有的人的邀请。你们劳苦吗？你们重担吗？你们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必使你们安息，因为我的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那旁边我画了一个图，就是这个轭啊，轭是两个牛所拉的一个木架子。那神叫我们来跟他一同来负这个担子。水里面要淹死的时候，你就是很慌乱，你没办法安静下来的时候啊，通常我们是教你救生的时候，就把他打昏啊，一起抱到我身上，我就一起游过来。那神的方法也是这样子，当我们很慌乱的时候，我们不晓得我们怎么样安息的时候，神就把他的轭套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一同跟他的来走这个继续走这个重担的路。但是有神扛我们的路，我们有什么怕呢？ 啊，这是安息。我们每次叫安息，我有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，我相信很多人知道，就是重担都解脱在加略山啊，重担皆都解脱在加略山啊。那我们唱那首歌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啊，那个故事就是一个人背着一个重担，就像那个图上的一个背着很大的重担，走啊走啊走啊走的、啊，有一天啊，路旁有一个车子过来了啊，福特的 F350。非常大，非常 powerful， 过来说，哎，你要不要搭我的车？我让你带你一起去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就背了个重担，我就在那个车上在走。但是那个司机回头一看，哎，这个人怎么还在背那个重担，坐这个车子呢？为什么把重担卸下来？那个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把重担卸下来呢？这个人说，你带我坐一程，我已经很谢谢了，可以缩短我的时间，但是我不好意思把这个重担放在你车上，让把你车上弄坏了，我还是背着好了。那我们的信仰常常是这样子，我们相信神，我们相信神会负我们的重担，但是我们坐了神的车子上面以后，我们还是继续背这样的重担。所以说，你要来到我这里面得享安息啊，这是我们能够享受神给我们所有一切的恩典。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第三个得享安息的方法是记在希伯来书第四章12节到13节，他这边讲到得到安息。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啊，你有发觉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讲安息的时候，突然出现这句话，叫做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和骨髓都能做刺入破开，连心中思念和主意都辨明。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说啊、哦，这是真理啊，神的道好像两刃的一剑，很 powerful， 能够刺穿，这好像是有攻击性的啊。我们觉得神的道很宝贝。其实这个地方为什么它要跟安息连在一起，是因为说神的道可以让我们得到安息啊。有没有想过神的道有没有让你得安息？有一些就常常会一句话让你突然得到一些释放啊，神的话突然让你能够心中有平安。这是神的道就像两刃的利剑，能够进入到我们内心里面最深的深处，有些时候我们深处不能碰的啊。就像赵明他那个见证，他心中有一个点，对父亲那个点是别人不能碰的啊，别人碰的话他就哇马上就出来了。那这是一个只有神啊，只有神的话能够进入到里面，他像那个两刃的利剑一样刺进去，拨开，把所有的事情都照明了，让我们能够心中得到完全的释放啊。芝加哥中北美聚会的时候，那个赖牧生啊，他牧师他讲了一个见证，我一直很感动，所以我今天还愿意再分享一次。他说东南亚有一个教会，有个牧师，他是他所这个赖牧师所见的最没有恩赐的一个牧师。他不会探访，他不会讲道，他不会唱诗歌，他不会牧养啊，他不会行政，所有都不会，但是他是牧师。当有一个他们有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个事情，就是有一位弟兄 有一位人，不叫弟兄姐妹，有一家人，他闹情绪，不是闹情绪，就是有点发神经病，在那大吵大闹，谁都没办法安慰他。那他们就打电话牧师，你来帮我们把这个人安慰下来。那牧师说，我既不会探访，也不会讲道，也不会祷告，我什么都不会，那我去做什么呢？然后他在神面前，他进去之前，他就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去帮助这样的人？我又没学过这些东西，我怎么办？那神跟他讲一句话，他说啊，仙人掌。他听了仙人掌说，哎呀，仙人掌跟这什么关系？但是神说你就去讲。然后他就进去了，看到这个人哇疯疯癫癫的，这时候已经控制不住了。然后谁要我来跟你讲一句话，仙人掌讲完他就赶快走了，因为他不想讲完以后人家会被打，他就赶快就逃走了。他说，神啊，你这是让我出大糗了，讲这句话没有意义。然后他心中不安。那第二天他的会友就打电话说，牧师啊，奇迹出现了，就是安静下来了。他说，怎么可能，我讲那句话神就安静，他就安静下来。然后他就回到那个第二天他就回到那个他那个人家里面，问他说，为什么我讲这句话你能够安静下来？他就说， 仙人掌啊，是他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被仙人掌刺到啊，脚踢到仙人掌，但是他的家教很严，他的父母呢需要要求他们上学一定要穿得整整齐齐的，穿鞋子穿衣服穿整齐齐的，但他脚已经刺了，肿了很大很大，很痛很痛，他父亲说不行，你还是要把鞋子穿进去，哇，就一塞塞塞进去，所以他从此以后他就记得那个痛，反正一有一些刺激进来，一强迫他做一些事情，他就想到那个痛，他就爆发出来，爆发出来，谁也不能讲，连他自己都不晓得。但是那天晚上他在爆发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仙人掌这个字，啊，他突然明白了，原来他所有的爆发都是因为仙人掌的缘故，所以他就安静下来说，我为什么会这样的情绪化，是因为有那个东西在啊。神的话就是能够解决我们真正内心的一些问题。我们不晓得，有时候我们在奋斗，我们在忙碌，我们在解决，朋友也帮助你，都没办法解决，我们祷告也没办法，但是神有方法，他用一句话就把你所有的东西解开。我觉得这是神的利剑哈。所以我们当以后我们在读这一段经节，你不要想说神的利剑好刺，刺得我很痛，我不要，就说不要拒绝神的话，真能够深入人心，能够不只是让你舒坦，而且把你的所有的骨科，所有内心所有的一切都能够解开。那就是神的道能够使我们能够享受，能够安息。阿们。第四个，进入安息啊，用相信进入安息。我觉得相信进入安息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。我们相信神很容易相信啊，我们相信神的作为很容易相信，但是那是很客观的。我们刚刚唱的那些我相信我相信，我们很容易客观的相信神是有 powerful 的。就像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一节的说，他说我们务要竭力进入了安息，免得那有人学那不信从的人的样子跌倒了。竭力进入安息，为什么要竭力？就是不是很容易的，你要真的相信不是很容易的。以色列民他们的例子哈，就可以让我们很知道说相信是不容易的啊。神把以色列民这个历史显给我们看，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要太自夸。神当时从埃及把以色列民带出来，进到啊，从埃及为奴的带出来到西乃山去敬拜神，搬律法，颁布律法以后，他们就要往北走到迦南地，神是神预许牛奶与蜜之地。其实这段时间走过去只要40天的时间，但是他们走了40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有不信，他们不信，因为他们看到那种环境，看到那种高大的迦南人，有武力的，他们迦南人城墙的高大，他们没办法打得过去，他们就说我们不能进去，我们不行，神你的应许不对，所以他们不信，神就发怒，这些人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神就把他们停滞在那个地方漂流了40天，他们就漂流了40年在那个地方，然后一直到一个 generation 死了，下一个 generation 活来，然后他们才能够进去，这就是不信。所以你知道说信不是很容易的，我们常常讲说啊，我信神，信神和信靠神是不同的啊，安息要进入要靠信心。我记得我们那个几年前有人在尼加拉瀑布走钢丝啊，走在上面走钢丝，围着下面围了一大堆人，世界都在看这个神乎奇迹的一些事情，大家都觉得说都不会掉下来，然后这样走过去，你还单脚啊，单脚走，那个如果你这样看安静的时候你觉得不觉得那么，但是在拿不到货上面那个轰轰雷声那么大的时候，你即使有平衡感，但是你听到那种雷声你都会怕，但这个人很笃定的在上面走来走去，还做各种动作都不会怕，那旁边的人观众的人都哇很厉害很厉害，那这个人就跟这个观众挑战说，你们相信我能够做吗？我相信啊，你真是厉害，你相信我在能够在钢丝上走来走去都没有问题吗？我相信啊，因为死了跟他没有关系，他们就相信得很，但是那个走钢丝就跟他们挑战说，好，你相信吗？相信， 那你要不要上来跟我一起，你背着我坐了我的背上，我一起跟你这样走过去。啊，不行啊，那怎么可以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相信？你相信吗？神的作为，我们在旁边看，我们觉得神力是有全能的，神是你是创造的，神力是无所不能的，你可以瞎眼看见，瘸腿行走，你大麻风可以医治，死了都可以复活，神我相信你。但是神说，你相信吗？相信，你来跟我一起走，走不下去啊。很多环境，神就说，你单单相信我，你不要想别的事情，单单来认定我，有困难。所以我们的相信是有限的，所以在今天我们讲了四个点 ，rest，R-E-S-T， 你要回到神，归回安息，你要享受安息，你要得到安息，你要信入安息。我觉得神的安息是宝贵的，神的安息是一个完全的休息，神的安息是一个满足的、蒙祝福的休息。那我们是否可以进去？我今天把这个 rest。送给大家。二十多年前我在 Houston， 我经过了类似像今天的风暴，那时候石油危机，那许多公司都倒闭，许多人都迁离开 Houston， 那我是其中之一。那经历这样的风暴，我觉得有一首诗歌是非常帮助我的，就是这首诗歌叫做 I know who holds the future。我说英文歌词是说，我学英文的哈，所以我用英文歌词来说，我要唱给大家听。我不仅要唱，我要弹给大家听。
感谢主啊，天地万物都在变化，环境时好时坏，困境也会伴随着我们，但是我们有你，你是我们生活中的磐石，你掌管着世界宇宙的万有。主，我们知道无论什么事都是在你的掌管之中，你掌管着今天，掌管着过去，你也掌管着明天和未来。主，真的愿我们有这样一颗心，真正的把我们的生活，把我们的一切信靠在你的里面，有你和我们一起同负轭。我们知道你的轭是轻的，我们就是这样的单单的仰望你，和你同走这天路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